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约伯记的鸟瞰。在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特别来看一看在约伯记给我们看见的撒旦和苦难。那么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见神在天上召集了两次的会议，召集他的天使开会。那么在这开会的时候呢，撒旦也来在其中，好像可以发言，还可以跟神对话。那这些很多的情形啊，叫我们纳闷，到底撒旦是一个什么角色，到底神存留撒旦的目的是什么。那我读这一段啊，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二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为撒旦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没有人像他完全且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围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你他手所做的你都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大大增多。你且伸手碰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咒诅你。耶和华对撒旦说，看那，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那这段我们看见撒旦那么自由，还可以来参加神在天上所召集的会议。撒旦不但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甚至可以参加神召集的会议。神的众子，也就是神的众天使了。这个六至八节的景象描述在天上所举行关于约伯的两次会议之一。约伯在他的完全和政治上，神对这个约伯呀有爱的关切，因而呢在天上举行两次会议。那么在这个两次会议的时候呢，撒旦都可以参加，自由往来。那我们就会纳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从全本圣经看见，撒旦背叛神以后啊，神已经被神定罪了，甚至受神判刑。这个在以赛亚书14章和以西结书28章都给我们看见。但是神呢，按照他的智慧和主宰的权柄，还未在撒旦身上执行他的审判。神仍然给撒旦有限的时间，让他做些事，好应付一些消极的需要，以完成神的经纶。神不能也不愿意，也不愿要求他众多良好天使中的任何一位来做伤害约伯所必须的事，就是剥夺他的一切，使他能被神充满。撒旦是宇宙中唯一的一位能够且愿意完成神这目的的，就是要剥夺约伯的家产和道德的成就。因此这里和二章的景象给我们看见呢，撒旦仍是自由的，好被神特意用作仇恶的工具，以执行神对爱他之人严厉的对付。那约伯时代2000年之后，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废除了撒旦。撒旦呢，进到神面前的权利仍未从他夺去。从启示录12章10节我们看见，这个撒旦还可以去控告神的选民，那些昼夜控告神选民的那个控告者，他可以到神面前去控告。那他这个权利呢，要在大灾难开头的时候被夺去，当得胜者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的时候，撒旦就从天上被摔到地上。从那时起，撒旦就不再有权利进到神面前的。那在这个会议里，唯有神知道约伯有一个需要。他这个需要是什么呢？他虽然外面呢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但是他里面呢却没有神自己。所以呢，神在这里向撒旦来夸奖约伯的完全和正直，目的呢是要撒旦为神做点事，以应付约伯的需要。那撒旦这个邪恶的天使愿意做善良天使所不愿意做的，因此马上就接受这不光荣的任务。那他在撒旦跟神的那个交谈中，我们看见 这个撒旦的观念呢，邪恶的观念是根据他这个商业的原则，基于他得失的商业原则。撒旦是个生意人，是一个商人，那他的思想是照着他商业的原则。他认为啊，这个约伯这么完全正直敬畏神呢，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神对他那么好。那么他不知道呢，神对付爱他的人是要他们最完满的得着神自己，远超过他们在神之外所亏损的一切，使他能借着他们来彰显神，以成就神造人的目的。那么在这个会议里，我们也看见神给撒旦画了一条界限，神说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那我们看见神为着要成全他所拣选的人，就派定一些患难给他们，就像这给约伯的患难，给保罗的患难中所经历的。那这些患难呢，虽然是神派定的，却不是来自神，乃是来自撒旦。但是呢，神在这里也划定一个界限，使撒旦不能越过雷池一步。神若没有画一道线保守爱他的人存活，撒旦按照他残忍的性情啊，就会任意攻击爱神的人，以破坏他们。神保守爱他的人存活，为使他们能完满的得着他，好叫他得着完全的满足。神在审判撒旦之后，仍容许撒旦自由的控告、攻击、破坏、逼迫并杀害圣徒，是神在某个程度上可以使用他，以完成神特别的定旨。但神总是以他所许可的界限来限制撒旦。撒旦对约伯的两步的攻击，给神立下一个基础，在约伯身上完成神荣耀的变化，并使约伯在他与神与之间奥秘的关系上经历这样一个奥秘的交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不必惧怕撒旦的攻击逼迫，我们也不必害怕任何的苦难。在这里神容许撒旦来用各样的灾祸攻击他的选民，攻击他的圣民，但是神在这里总是画一条线，总是有个界限，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即使在这样的苦难灾祸中，我们仍然可以信靠神。这就是新约的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我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保罗说死在我身上发动是为着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保罗说我外面的人虽然天天在毁坏，我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保罗说我这短暂轻微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呢极重无比永远重大的荣耀。所以保罗所遭遇的苦难远远大过约伯所遭遇的苦难，神新约的选民遭遇可能更多的这样的苦难，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的目的，直到神叫我们遭遇这些困难的目的乃是要剥夺我们、销毁我们，然后呢好叫我们完满的得着基督，完满的得着神自己，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位喜乐的神充满，没有抱怨，没有咒诅，没有任何消极的话语，反而满了赞美，满了感谢。这就是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的，保罗一生爱神侍奉神，然后把他的传扬他的福音，但是他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我们在腓立比书，我们在各他的书信中看见他经历许许多多的患难，但是在这些患难中我们看见他充满喜乐。他在腓立比书是他在监牢中所写的，是写给腓立比的圣徒的，在监牢的境况是非常的悲惨的，非常的糟糕的，但是在腓立比书他在一字而再再而三的劝告在监狱外的圣徒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是一个喜乐的人，他才能够劝勉监狱外面的人也能够喜乐。所以这就是新约的信徒，新约的圣徒，他认识神的经纶，认识神对付他圣民的目的，就是销毁他们，剥夺他们，至终叫他们完满的得着神，得着基督，被这位喜乐的神，被这位荣耀的神所充满。那不但保罗是这样，我们前面的弟兄尼托生弟兄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尼托生弟兄一生爱神侍奉神，但是最后被无辜的放在监牢里，被判刑15年，最终啊在监狱服刑20年。他一生得着神那么大的启示，在30年的禁止中释放62卷这个尼托生文集呢所记载的那些信息，他里面有那么多的丰富，但是在他后面的20年时间没有任何丰富释放出来，完全被限制在监牢里。而且呢他也没有什么肉身的亲人，到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唯一的亲人，他没有任何肉身的儿女， 他唯一能够接见他，能够到监狱的探望他的妻子，也在他之前去世了，这叫他非常的悲痛。他的其实他的刑期已经满了，他可以回家照料他的妻子，他愿意去为他的妻子办理丧事，但是他不被允许，他这样的请求被残酷的拒绝了。那你想想看，他在里面是何等的悲惨，那么多的丰富释放不出来，那么多监牢里那么的痛苦，唯一的亲人死掉了，也不能回去，也不能出去奔丧，然后他在里面是何等的悲惨。但是在他悲惨的里面，俺人看是非常悲惨，但是他最后所寄出来的短短的信的里面，书信的里面，我们看见他说他仍然维持他里面的喜乐，他不能有任何的言语表达他对主的享受，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述说，他说我仍然维持在我里面的喜乐，所以他里面是喜乐的。所以有一次看见你弟兄遭遇那么大的祸患，那么多的灾难，那么多的苦难，在苦难中因着他享受基督，因着他享受，因着认识神的经纶，直到这些苦难是为着破碎，是为着他被基督被神重新来构成，那么他能够在享受基督里维持他里面的喜乐。那我自己也能够见证，不光是前面的保罗，我们的尼弟兄，甚至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因着信主爱主侍奉主的缘故呢，就蹲监牢，有两次的坐监，在监牢里14年零4个月。那么最后第二次坐监的时候，我的母亲带着3个女儿在家里照顾他们。那么我自己原来在远方读书求学，那三个女儿，这三个妹妹都很小，但突然之间一个妹妹就车祸过世了。那么我们希望，家人希望我的父亲能够从监狱出来来料理这个后事，但是这样的请求被监狱拒绝了。想想看，我的母亲丈夫在监牢里，三个女儿陪着，一个女儿突然去世，想要叫丈夫回来奔丧也被拒绝，那在外面的人看是何等的悲惨。在这个局面下，许多的弟兄姊妹来安慰我的母亲，但是我的母亲他们都是用这个约伯的事例来安慰母亲，讲到约伯遭遇那么多的苦难等等等等。在那个时候，我的母亲的反应说，我们比约伯强多了，约伯没有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他遇到祸患的时候，他是痛苦的，他是抱怨的，他是咒诅的，但是我们有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比约伯幸运多了的人，我们有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我们的人生就是为要追求基督，赢得基督，这一切的祸患的来临都是要我们最大限度的得着基督。所以在他里面没有悲伤，反而满了信心，满了把握，充满从神来的喜乐，充满因着被基督充满而有的喜乐。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新约的信徒，我们不必惧怕任何的灾祸，不必惧怕任何的苦难，要晓得你所遭遇的苦难不一定是因着你的犯错，因着你的犯罪，那可能正是神要用他剥夺的手来销毁的手，来销毁你这个外面的人，好让他自己把他自己把基督构成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复制，成为基督的翻版。愿神借着约伯记，借着这样的话语帮助我们，不光是借着约伯记，更是借着新约保罗的书信，叫我们认识神对付他圣名的目的，认识神永远的经纶，认识神的目的乃是要他自己进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他自己做我们的产业，他自己充满我们。为了这个缘故，他需要外面的销毁，他需要外面的苦难，他也需要使用撒旦这个丑恶的工具来对付我们，来剥夺我们，来销毁我们，甚至降灾祸于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完全的得着基督，完全的被基督构成，至终的结果是荣耀的。